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我好感恩第一次来到你们的当中。来你们的当中其实最主要是什么呢？我都不客气跟大家说，是我主动跟我卢牧师来到去建议，有需要我都可以过过来。心里面我好清楚同大家嚟讲，卢牧师系恩福团队嘅里边，我倚重嘅，我嘅同工。但我都感觉，即系自从我退休之后，即系整个嘅队工嘅本身啊，卢牧师喺个当中大材小用，我有一种嘅感觉系浪费咗佢好多恩赐，冇办法发挥啊！因为恩福我走咗之后咧。就变咗每一个人，你就做掂你个饭，你做掂你个饭就算啦，咁样带嚟嘅结果就系咩咧？各自为政，但另一方面咧，就是、缺乏一个能够睇到一个远景、睇到一个大局嘅人。咁因为咁样，我心谂神俾恩福嘅资源，我哋唔应该浪费，我哋应该系每一个人才系用到佢尽，呢、这个就系我哋嘅心。我来到你们当中来到看的时候，我一看就看到是机会。行过的时间见到教育学院一间分校在这里。我告诉大家，接下来你们会看得见越来越多讲普通话的人会来到这个地方继续的升学。跟着苏哲是一间和我的中学黄仁中学，你可以说差不多好像是一条龙的一个这样的学校，非常多的苏哲小学的学生升学升去哪呢？就是黄仁。所以我去到的时间，我起码成几十个学生是苏哲那里毕业，然后就去到黄仁，是好的学校，再加上还有中学。所以有这样的缘故，我看是看到有很多不同的机会在这里。所以当我答应我会过来，我心里面想我讲什么信息好呢？最早我定的一个信息就是这个，一个合神心意的侍奉者。如果大家留意看一看今天香港的教会的时候，你会见到每一间教会都是因为过去这几年的冲击影响非常大，流失的人非常多，特别是年轻的夫妇有仔女读紧书的，一个一个呢就是移民去英国、去加拿大、去澳洲、去美国。恩福叫做去得少，但是都已经千几人。大家想一想，恩福出去的人是一间 mega church 来的，是大型教会来的，但是分散很多不同的地方。在现在我相信是不止一千，是千几二千是离开了恩福去到其他的地方。我们的同工队都去了成十几个，是因为这样我看一看恩福那种的流失，其他的教会流失可能是更加严重。所以因为这样下降，甚至传道人他们的子弟，很多年长的执事长老他们的子弟的流失，去到那边的时间，我发觉很多的人已经不再去教会，甚至有一些，我想最近这几年里面，我遇到有些执事长老都问一问，喂，这个仔结婚没有？他看着我，牧师不好意思啊，没请你结了婚啊？他说是啊，因为他跟未信的结婚，所以我们都没有通知你。我听到的时候心里面是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但我都恭喜他，你升级了。另外有些更加令我是心里面更加不开心，有些话给我听，他们去了澳洲的时间， 竟然变成同性恋者，同一个男的住在一起，是令到他们的心非常难过。亦都有很多信徒去到英国，去到加拿大，特别是英国，跟那边的教会格格不入，是因为这样他们都不是很想继续去教会。然后有几个我就鼓励他们，你现在一方面寻找教会，第二方面你们屋企就是教会，为什么不在你们的屋企来到开始团契小组甚至崇拜聚会呢？所以我试过有一次 Zoom 七十几人都是恩福人，跟我一起在 Zoom 里面来到见面，我就鼓励他们，你们遍地开花啦，你去到哪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成立教会，去到哪个地方那个地方就带人信主建立门徒。我好感恩恩语堂，我都相信在过去的里面都经历很多不同的风风雨雨，牧者的变动，人的变动。我深信即是当我知道刘恩德牧师都在这里受洗礼，我深信曾经这个地方是被神大大的使用，坐满人一个个地方，但是随着牧者的转变，人的转变，有很多的人就离开了。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我跟大家来到分享这个的信息，是约书亚记第五章里面都是有些多多少少相同的背景在这里。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经过四十年的时间，就是因为他们的当中临近去到迦南，有两个探子，他说我们要进去了，这个真是神预备给我们的流奶与蜜之地，但是有十个探子，亦都是十个族长，他们反对，我们一定不能够去啊！这个地方是一些巨人的地方，我们不够他们打的，你去到的时候人家看我们就好像蚱蜢一样，他们是巨人来的，不好去啊！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整个以色列就撕裂，在这个撕裂的里面，甚至那些反对进入迦南的人，他们要打死的两个是要进入迦南的两个族长，一个就是约书亚，另外一个就是迦南。摩西因为这样的缘故在这里喝止，喝都不止，神自己亲自出马，你都告诉他们，你们这班人没有听我的说话，就是因为你们不信，所以你们除了两个是没有任何人由埃及地出来的人能够进入这个流奶与蜜之地。结果这一班跟摩西一起出埃及的人只是剩下约书亚和迦勒两个是四十岁以上的人，其余四十岁以下的人，四十岁以上的人，其余四十岁以上的人冚唪唥都死在旷野。那剩下来的那些呢，全部都是旷野出世的一班人。这一班人当他们知道他们阿爸他们阿爷一个一个就是死在旷野，而进入到这个边界，他们应该怎么想呢？进去还是不进去呢？约书亚他凭着神给他的应许，我们要去，所以约旦河满到涨到满泻为止，约书亚都是下令要去。结果他们就经历第一个的神迹， 这个神迹呢，就是那些的祭司抬住约柜，一搭水，一搭只脚落去约旦河的水，河水就分开。他们因为这样的缘故，就安然，第四章约书亚记第四章，安然就行过这个旱路、干路，好像过红海一样，过了约旦河。他们甚至立石为记，他们纪念，他们抬住约柜，叉着脚落约旦河的时候，河水是分开，他们就这样去了那边。但去到迦南不是这么容易的，他们跟着就面对的是一个最强大的一个城国，这个就是耶利哥。耶利哥高去到成二三十米高，阔是可以起屋在那里住的，二十米那么阔。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个的城墙你要攻破它是几咁难啊？你以那时以色列的实力来讲，你怎样才能去攻破这个的城墙呢？是因为这样，第五章我们看得到约书亚面对耶利哥，他就要观这个的战情形势到底是怎样。当我去到的时候，见到这个的城墙，再看看自己带着成二百万的人，除了六十万是可以打仗的，一百四十万的人是妇女和小孩。是因为这样，你去到这个这样的地方，你可以做什么呢？约书亚记第五章就是记载整件的事。我们首先来到看看第一节去到第九节，一至到第九节。刚才主席跟我们一起读了这一段的圣经，这一段的圣经是给我们看得很清楚，是神为约书亚打气，是神为以色列人打气的一段的圣经。但是又提醒他们，你们今天要进入到流奶与蜜之地，你们要享受神那个应许应验在你们的身上。首先做一样东西是做什么呢？你要搞清楚三个问题，这个就是约书亚记第五章要讲的问题。很多人问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时候，最难打的一场仗是什么仗呢？是打耶利哥呢？是打艾城呢？是打其他任何一个的战役呢？里面有成几十个那些不同的城国，很多很多的国，如果他们联合在一起打你，你怎么跟他打呢？最难打的是哪个地方？约书亚记的作者他告诉我们，最难打、最需要打赢的一场仗不是耶利哥，不是以色列人要面对那些实际的战事，是要打他们自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有人说决胜的关键是约书亚记第五章。这一场的仗有打仗吗？很多人就问这个问题。如果大家有留意去看，你会发觉约书亚记第五章这一场不是真的打仗的战事。如果你打赢了的时间，所有其他的仗迎刃而解，你都会打赢。但是这一场的仗你打输的时候，所有其余的那些的仗冚唪唥都会输了，连那些强弱悬殊的仗，好像打艾城强弱悬殊执斗那么执的仗，你都会挖铁路，都会打输。那我们现在就看一看这一场的仗是什么仗呢？首先第一个问题，神透过约书亚记五章一到九节，他叫约书亚和以色列人讲， 你们要认清楚你不是谁，这个是最需要的事。大家要记得这一班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间仍然是背着很多的包袱，这些的包袱，我是一个失败者，我是奴隶，我是死剩种，我的爸我的爷全部在埃及出来，那些人死了在旷野，我是 nobody， 我是失败者，我是没用的，导致到我这么惨，我的民族这么惨。但是约书亚当过了约旦河之后，神就首先和他们建立的是他们内心的战争，属灵的战争。这个内心的战争，第一你要搞清楚你不是谁。我们怎么看到呢？第一节，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近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为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不再有胆气。第二节，我们一起读。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为什么会这样呢？第五节，我们一起读。第五节，因为出来的众民都受过割礼，唯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的路上所生的众民都没有受过割礼。各位弟兄姊妹，如果你是打仗的人，你面对一个叫做最强大的一个敌国耶利哥，你自己一过了河之后，那个的平地前无去路，你要打的是最难打的一个的城寨，后无退路，约旦河的水涨过两岸，你可以做什么呢？神竟然在那个的时候叫他们做了一样在人体里是最蠢最蠢的事，这件的事就是叫他们所有在埃及出世没有受过割礼的男丁，即是说打仗那些的将士全部要受割礼。割礼其实就是男性将他们的生殖器官的包皮割了，在今天的医学来讲是叫做这个是比较卫生的做法，以致到那些的织垢不会存在在性器官的上面，这个是健康的。但大家记得雅各十二个仔曾经经历过，即是他们一个妹是被奸污，奸污了的时候那个城主的王子就说，我喜欢你们的妹，我想娶她做太太。但是雅各这十二个仔他们想一想，你说要打你又不够人打，你寄人篱下，你任何个方面都不够人打，人家是王子来的，人家一个下令你整个族就没有了。他们竟然出了一条是一个很辣的屎桥，这条的桥就是雅各的仔就跟那个王子说，你要娶我的妹啊，这么容易啊，你们都没有受割礼的，我全部都受割礼的，所以你没有受割礼的人，你没有能力没有可能是娶到我的妹做太太的。如果你真的喜欢我的妹，你就要全个城的男丁全部都，你们国家的男丁全部都要受割礼，如果你们都受了割礼了，那我就给个妹嫁给你。那个王子就傻到一个地步， 佢真係可能係好愛雅各呢個女啊，所以因為咁嘅緣故，就信以為真，下命令全個城所有嘅男丁一律要受割禮。結果受完呢個割禮之後，喺個個都嗌救命，係痛到無法忍受嘅時候，雅各呢啲嘅仔帶住佢哋嘅男仆仆人，攞住刀，一家一户去到佢哋嘅當中，就將佢哋全部嘅男丁殺曬。我相信呢一樣嘢，約書亞應該知道，以色列人應該知道，佢哋冇人唔會係唔會知道呢件事嘅，個個都知嘅。所以因為咁，如果你係約書亞，你會點啊？我想問一問，有幾多人你聽到呢句咁嘅説話，你會起碼問多句：神啊，有冇搞錯啊？叫我哋冚唪唥嘅男丁受割禮，你唔記得雅各十二个仔就趁呢啲咁样嘅机会杀晒人哋嘅男丁咩？你会问多句，我有冇听错？我想问一问在座中有几多人，你会问多句，我有冇听错啊？神，如果你系问嘅，举手，举高啲，举高啲，好唔好 ？OK， 放低。有几多人话你有冇搞错啊？我梗系搞错咗啦，所以你唔会做嘅，你唔会做。是叫全部的男丁冚唪唥受割禮，你不会做的，我请你举手。喂，好信服啊，你们个个都做啊。那有几多人一听到的时候即刻叫那些男丁全部割禮的，请你举手，举高一点。是得几个，其他那些怎么样？不知道怎么做，我想是。各位弟兄姊妹，约书亚当他听到这一句这样的说话，第三节我们一起读，约书亚就制造了火石刀，在徐皮山那里给以色列人献割礼。就立刻想都不想，一听见神的吩咐，他就立刻就去做，在徐皮山为以色列人行了割礼。那这班以色列人是有多少人呢？就是一切冚唪唥能打仗的男丁全部受了割礼。为什么神要他们做这件事啊？第九节，神就非常清楚跟他们说，我为什么要你们做这件事？这件事是我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其中一样东西，这个应许是给冚唪唥行过割礼，你们以后的子子孙孙，你一定要为他第八日行割礼。我们今天就是要告诉你们，你如果跟这个约没有份，你没办法能够继承这个应许地，但如果你跟这个约有份，你就有份了。割礼是做什么？我们看到有另一个意义，就在第九节那里出了来，我们一起读第九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因此那地名叫吉格，吉格就滚走，拿走，离开。原来神在这个这么关键的时候提醒以色列人，是为了叫他们刻骨铭心。弟兄姊妹，你要紧紧的记得 你不是边个？你不是埃及的奴隶，你不是一个失败者，你不是没有用的人，你不是一事无成。神要告诉他们，你要搞清楚你的价值观。我不是用我赚多少钱来看我的价值，我不是用我读多少书看我的价值，我不是用我拥有什么什么地位看我的价值。我今天要看是神看我是谁，这个才是最重要。各位弟兄姊妹，合神心意的侍奉者，第一样东西，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我们的价值观。我刚刚到步的时候，滂沱大雨，牧师就在楼下就开紧价值观重整。我心里面充满感恩，他捉得很紧，要复兴教会。教会不是一座建筑物。我跟恩福的弟兄姊妹，我都跟他说，起了19层高的大楼，你要紧紧记得，教会不是这一座建筑物，这一座的建筑物随时可以拆的，随时可以卖晒给人的，一层就卖给一间酒楼，第二层卖给第二间酒楼，可以卖晒它，卖所有给那些办公室，全部都可以的。教会是人，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有人就有教会。我们今天最重视的就是要建立人。那要建立人，我们首先要做的是什么呢？要搞清楚我们每一个的人不是哪个，然后跟着第二，我是哪个，搞清楚我们的价值观，我是哪个。我们一起读十至到十二节，我们一起读。以色列人在吉格安营，正月14日晚上，在耶利哥平原守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多那一日吃无酵饼和控的谷。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三日玛拿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拿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第二，神对约书亚下的命令，就是要他们即刻你要守逾越节。你行完割礼，你才可以真正认定我要将我一切的污秽除去，我要同神立约，我认定我是无力自救的罪人，我要接受他。跟着守逾越节，守逾越节是什么意思呢？是让他们记得神令到他们从埃及地出到来，行了九灾，法老都不让他们出，是直到第十灾，他们不能够，法老王和埃及的人是不能够再留这班的以色列人在埃及地。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一个杀长子之灾。神告诉以色列人，他叫摩西吩咐所有冚唪唥的以色列人，你们每一家人都要预备一只羔羊，杀了他，将羔羊的血涂在门框门楣的上面。如果神的使者看到有羔羊的血在门楣门框的上面的时候，他们就不会进去杀你们的长子。冚唪唥埃及人，他们投生的牲畜人，甚至连法老的仔冚唪唥都会冇命。其实这个都是要告诉十灾，都是要告诉法老听，他们拜的没有一个是神，全部都是没有用的偶像。 他们拜尼罗河，他们拜牛，他们拜牲畜，他们拜凡亲多产的都拜的了。他们对所有这些都拜。然后法老是万神的神，他们相信法老王才是最大的神。而神就是透过这个十灾一一告诉他们，你们拜的那些没有一个是神。你看看他们成为你们的灾难，你还拜他？而到最后杀长子之灾，法老卒之远落来，他告诉摩西，你们这班以色列人有这么快得这么快走啊，有咁走，有咁远，走咁远，唔好再喺呢度啊！因为佢哋个个都经历长子死去呢一种嘅灾难，而嚟到约旦河过咗之后，神要求以色列人守逾越节。点解要守逾越节？因为逾越节是紧接住那个割礼，你只有割礼没有逾越节，没有希望的。逾越节就是因为神的羔羊为你们代罪死了，是因为这样的缘故，神就保留到你们的生命，不需要被杀。埃及的人，埃及的牲畜无一幸免，为什么你们一个都没有死到？是因为神的羔羊救了你们。在那个时间，这个只不过是一个预表，这个预表就是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上，透过他没有罪的这个生命，担当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才成为一个实实在在得救的人。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割礼是叫我们认清楚我不是谁，但是逾越节是要我们认清楚我是谁。我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神成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竟然用他的血来到买赎我。我自己的得救都是因为看得见基督教的信仰原来是这么真实，所以我从一个无神论进化论的人，是充满着很多不同怨恨的一个人。我偷渡落咗嚟之后，有成六年几七年嘅时间，我同基督徒喺度拗。但我留翻呢个见证咧，喺报道会嘅时候，我会同大家嚟到讲。我亦都希望嗰个时间，你哋可以请更多嘅人嚟到听呢个报道会。我睇到基督教嘅信仰系一个睇得见嘅信仰。这个看得见的信仰，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是看到无数的神迹奇事，以致他们整个族十二个支派的人能够出到埃及，又整个十二个支派整个以色列的人不单止出到埃及，甚至能够过到约旦河，都是因为什么呢？都是因为神的缘故。所以守逾越节，我们就是搞清楚我是谁。我是神自己成为一个人来到这个地上，用他这么宝贵的血买赎过来的一个人。弟兄姊妹，如果你是一个肾病的人，医生告诉你，你的肾剩下 5% 的功能，一个礼拜内现在还在泵紧洗紧，但是如果不换肾的时候没得救了，就在那个时候 我不知道用什么比喻比较好好一点、啊、突然之间收到几个电报，都是领事然后中联办拿过来的，习主席知道你患了这个肾病，他愿意捐一个肾给你。跟住英国那边威廉王子又给一个这样的消息给你，他知道你患了这个肾病，知道是很急，所以他就透过英国的领事拿这个 message 给你，威廉王子都准备捐一个肾给你，因为他爸已经太老了，即是那个肾都没什么用的了、啊、所以用这个这样来给你。那我不知道大家，如果你是那个患肾病的人，突然之间跟着没多久，连特首我们的行政长官都不执书，李家超亲身来到你屋企，他就告诉你，不好啦，我捐个肾给你啦，不要要习主席来啦、啊、我捐个肾给你啦，三个人说捐肾给你，帮你换肾。如果这件事是真的，有多少人你会感觉到难以置信的一个喜讯来的？你觉得为我这么有价值吗？有多少人有这种感觉的？如果是真的话，可不可以举手啊？举高点，冚唪唥都是。但我告诉大家，发梦严早啊，这样东西永远不会真的。但是有一样东西已经是真的，是主席的主席，总统的总统，王的王，我们的耶稣基督，他不是只是捐个肾给你，他将整个生命，将他的肺，他的肝，他整个生命来到去换我们自己没得救的生命。你想一想，我们是几咁矜贵。我以前不知道，但如果我真的信耶稣基督曾经用他的宝血买赎了我的时候，我就会看到我自己几咁矜贵。我是哪个？耶稣基督说，他在灰尘里面提拔贫寒人，在粪堆中抬举贫寒人，是使到他们与王子同坐，甚至与本国的王子同坐。这个就是说，我们无论你贫寒成怎样，你是躺在屎坑的，你在垃圾缸那里的，但是他竟然抬举了我们，是他和这个王子，是我们的主基督一起的同坐，看到我们是几咁矜贵，几咁有价值。所以我认清楚这道的时候，我突然间有一种感觉，我们基本上都不需要任何东西去抬起我们的价值，我们已经够晒高贵。跟着第三，你怎样才可以令到你清清楚楚看到我不是边个，我是边个？最重要的一样东西，你要认清楚神是边个。十三到十五节，我们一起读。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的刀来，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又说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其实我们信仰是根基，怎样可以令到我们知道我不是谁？ 和实实在 在按圣经，我们是谁？这个就是在乎到我们对我们的神，和我们和我们的神的关系。做完了那两样东西之后，约书亚就靠近耶利哥，就在这里看一看军情。他就见到有一个手里面拿一个拔出来的刀，对面站住。我想问，如果你是约书亚，你会问他什么呢？我有时候我未读后面呢，我就先想一想，如果我是约书亚，我会问什么问题呢？咁我冚住后面嘅时间咧，我发觉我所问嘅咧，英雄所见略同啊，完全同约书亚一样。你系边个啊？你帮边个噶？你帮佢哋还是帮我哋？我想问大家，正唔正常呢个问题？有几人认为正常嘅？举手，冚唪唥都觉得正常。点知个人话：我唔系帮你。我又不是帮他，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一听到，他知道拜偶像的人不懂讲这个，连耶和华的名字他都不会讲到，是只会是神来的人才会讲得到。他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去想了，耶和华的军队是谁呢？他没有理由不会想以色列的，所以他一定会想到是以色列人。他就立刻下拜，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神就叫他做两样东西。第一，将你的鞋脱下来，因为那个地方是圣的。然后约书亚就照样吓，咁点解要着个鞋脱咗佢落嚟咧？第一，呢个系一个尊敬，系极之尊敬，尊主为大。第二，鞋系一个人身上最污糟嘅地方，全部踩过都系地下嘅嘢。我哋一定要将我哋嘅身上最污秽的东西一刀两断，你不将我们身上的罪一刀两断，我们没可能是可以同神有密切的关系。约书亚因为这样的缘故，他就照样做了。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我们的神是主动要人先除去罪，然后跟住先至可以同佢嚟到相交。约书亚就照住行咗，系因为咁嘅缘故，喺今日当我哋教会要复兴嘅时候，我哋必须要揾咁样嘅人同我哋一齐同心去侍奉。我想问问大家，约书亚记第五章叫我们搞清楚的合适的人去侍奉神，第一必须要搞清楚，第一个问题是什么？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不记得了，是不是？我不是谁，记不记得？我不是谁。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我是边个？第三个问题，神是边个？然后我们先至继续落到去那个结论那里。咁如果个个都是清清楚楚，我不是边个，我是边个，神是边个，所有这些的人我们都可以一起的侍奉。那在这个侍奉里面呢，只不过是一个摆位而已。那怎样摆位啊？找合适的人在合适的位来到侍奉。 嗱，我再讲一次，将合适嘅人摆喺合适嘅位嚟到侍奉，唔好摆错位。因为将唔合适嘅人摆喺唔合适嘅岗位上，结果会点呢？你会头痛 ，frustration。将合适嘅人摆喺唔合适嘅位嘅上边，结果会点呢？佢会混乱、沮丧、confuse、loss。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将合适的人摆在合适的岗位上来到侍奉，个结果就是 multiplication， 整个教会就会倍增。这个是需要时间，各位弟兄姊妹，让卢牧师来到你们的当中，用一段的时间，他就会清清楚楚看到弟兄姊妹的恩赐在哪里。但是冚唪唥的人必须搞清楚这三个问题，我不是谁，我是谁，神是谁。有了这个生命，然后就按着各人不同的恩赐来到担任合适的岗位去侍奉主。我愿意带着恩福所有弟兄姊妹他们的祝福来到你们的当中，我也都愿望日后我们盼望那些资源可以互相来到去补足，让有需要的教会是能够得着各种不同的人力、财力各方面来到帮助，以至到去强化它。另一方面，我也都盼望教会日后都能够全民皆长。怎样可以做到？我现在主要是做神学院的，那我有网上的神学院、所以弟兄姊妹说、我都有时候不是一定是某一天我才得的，我有时得我就很想上一些的课程，得不得啊？我告诉大家 anytime 有一些课程 anytime， 你几时有时间，你那个时间你就可以上。我们盼望的是什么呢？是让我们全民皆长，个个都可以被主使用。愿神祝福你们，也都愿望你们同卢牧师大家一起。